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访问白宫，拜登力促让胜利属于乌克兰。
国会报告提出抗共蓝图，两党就150项政策达成共识。
美国发动新一轮制裁，锁定数百个资助俄罗斯的实体和个人。
美国上议人年终假期将出游，预计交通异常繁忙。
下面首先请听环。
周二，正在到访白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拜登总统举行一场会谈，两人在会后共同进行一场新闻发布会。泽连斯基当天以强有力的方式呼吁美国国会应当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最新一笔的610亿美元的援助，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目前这项援助的前景正卡在国会，国会共和党人尚未对此做出决定。泽连斯基坦言，阻挡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是荒唐的。他强调，我们需要确保普京继续在乌克兰失败，而实现这点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补充资金请求。对此，拜登也呼吁共和党人应当尽速通过这笔资金，强调如果共和党人受到俄罗斯宣传家们的庆祝，可能是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了。拜登形容说，历史将对那些背弃自由事业的人做出严厉的审判。
周二，尽管在美国与以色列和其他8个国家投下反对票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一项不具约束力的要求停火的决议案仍然以153票赞成、23票弃权获得通过。这项决议希望以色列与哈马斯能尽速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不过，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当天谴责这项他所形容的虚伪决议案，表示此案不仅未能谴责哈马斯犯下的人道恶行，
连哈马斯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一次。
而拜登总统在周二的一场募款活动上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可以依靠美国，但现在他拥有的不仅仅是美国，以色列有欧盟还有欧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他们。但是拜登警告，由于以色列发动的狂轰滥炸，他们正在开始失去这种支持。这是拜登近来罕见以异常强硬的措辞发表了这一讲话。拜登表示，他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够理解目前的国际形势，但他对以色列战时内阁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肯定。
12号，据《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开始向哈马斯的地下隧道注入海水，此举旨在摧毁这个恐怖组织的地下通道和藏身之处，并把他们的战斗人员驱赶到地面上。《华尔街日报》报道后，ABC News 也引用了2名美国官员的说法，表达了类似的报道。此前，以色列国防军也曾传出正在考虑这项战术，并在加沙城沙迪难民营北方约1英里处架设了5台大型水泵，估计每个小时可向地道泵入几千立方米的海水，以试图在几个星期之内淹没这些相连的地道。美国官员说，哈马斯地道网络就像一个总长约300英里的巨大地底迷宫，并设有厚重的防爆门，因此以色列仍在评估灌入海水的实际效果。
再过几周，台湾的总统大选即将登场，中共一如既往地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包世可近日投书国会山庄报，指出拜登政府应终结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表示，一旦台湾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他的民进党同僚胜选，民进党将拿下台湾84正副总统公民直选的第5胜。北京当局可能会援引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表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的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世可指出，如同美国从未承诺使用武力协防台湾一样，北京也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征服台湾。尽管拜登曾四度宣告他的政府会直接保卫台湾，但是白宫、国务院官员或拜登本人每次都会澄清，美国保卫台湾的政策并没有变化。他认为，现在应该是美国政府终结对台湾战略模糊政策的时候。
根据劳工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十一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升3.1%，通货膨胀率连续第二个月微降。这对于寻求让物价获得控制的美国央行官员来说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数据指出，受到密切关注的美国最新 CPI 的年增率由十月的3.2%再次下降，归功于汽油价格指数下滑6.0%，但3.1%的通胀率仍然略高于外界的预期。此外，十一月份美国 CPI 比十月份小涨0.1%，去除波动的食品与能源价格后，十一月美国核心 CPI 则比去年同期上涨4.0%。在周二数据公布之后不久，美联储也开始召开为期两天的今年最后一场货币政策会议。分析师大多预测，美联储将持续利率不变，以等待连串的升息行动效应逐渐反映在美国经济表现上。
随着共和党人要求改变美国的边境政策和移民制度，以换取白宫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资金，拜登总统近日已经表现出妥协的立场，愿意更多的参与谈判。这预示着美国的移民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拜登表示，随着共和党在国会阻止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战时援助，他愿意在边境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随着边境政策变化的僵局加深，以及援助乌克兰剩余资金的减少，预计白宫本周将更多的参与谈判。拜登的预算主管沙兰达扬近日在 CBS 采访中也强调说，是时候达成双方都能同意的协议了。总统已经明确地表示，边界已经破损，国会必须采取行动。随着参院谈判代表继续努力达成两党一揽子计划，拜登总统也将愿意妥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访问白宫，拜登力促让胜利属于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通用汽车宣布计划在未来的电动汽车中逐步淘汰苹果的 CarPlay 和安卓 Auto， 转而使用与谷歌共同开发的信息娱乐系统。周二，通用汽车在与 Motor Trend 的讨论中补充了见解，通用汽车计划采用的信息娱乐系统将集成原生的谷歌应用，包括谷歌地图和用于语音指令的谷歌助手，以取代 CarPlay。 该公司的信息娱乐系统产品负责人蒂姆·巴比特表示，通用汽车此举是为了考虑驾驶员的安全，因为 CarPlay 和安卓 Auto 可能会出现连接不良、响应速度缓慢、兼容性等问题，导致驾驶员分心处理智能手机的故障。巴比特称，如果内置系统不依赖 CarPlay 等服务，驾驶员拿起手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从而提高行车安全。通用汽车没有任何数据证明信息娱乐系统比 CarPlay 更容易不分心，也没有做过任何的测试。 JD Power 数据显示，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的问题是车主的常见投诉，客户通常会指责汽车制造商，而不是苹果或者谷歌。
周二，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决定取消12月13号的猎鹰重型火箭的发射，以进行额外的系统检查。 SpaceX 表示，目前火箭载荷状态良好，公司也在关注天气状况，并在与发射范围确认后公布新的发射日期。 SpaceX 原定于12月7号进行 USSF-52 任务发射，把美国太空部队神秘的 X-37B 太空飞机发射升空。 SpaceX 把这项任务的发射日期一再推迟，首先推迟到12月10号，然后因为天气和额外检查原因推迟到12月11号，再然后因为地面问题推迟到12月12号，最后又推迟到12月13号，如今彻底暂停。
继正式发布 iOS 17.2 版本更新之后，苹果近期同步向开发者释出了 iOS 17.3 测试版本，加入全新的防窃保护机制，让窃贼即使掌握用户的解锁密码，也无法轻易的修改 iPhone 设定和 Apple ID 的账号。根据 9to5Mac 报道，防窃保护目前正在 iOS 17.3 上测试， 在原有的系统基础上再增添一道生物辨识的防护。一旦 iPhone 遗失，只要启动过这一项功能，小偷想要查看或者使用 iCloud 储存的密码、重置手机、使用储存在 Safari 内的付款方式等，都会需要通过 Face ID 以及 Touch ID 进行解锁，不接受单纯的数字解锁密码。此外，修改 Apple ID、 关闭 Find My 以及防窃保护等更敏感的设定时，苹果还会有安全性的防护延迟，还会检查 iPhone 目前的所在地点，一旦发现不是熟悉的地址，就会强制延后一个小时才能操作，并且在后续会再度要求生物辨识。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两党已在多达150项联合对抗中共的项目上取得了惊人的共识，并强调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对中共的接触政策实质上已经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并没有发生改变。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周二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做赌注，以为美国的经济接触政策会促使中国共产党开放经济和金融市场，进而开放政治体制并遵守法治。然而，中共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兑现改革承诺。报告中写道，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共对美国及其盟国进行了数十年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在关键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使美国更加依赖中国。作为回应，美国现在必须制定一条新的路线，将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价值观置于美中关系的核心。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研究了中共的侵略和经济操纵模式后，从三个方面提出了美国的抗共战略，包括重置美中经济关系，阻止美国资本和技术被中共用来进行军事现代化和侵犯人权，以及投资科技领导力，并与盟友合作建立集体经济弹性。其中，两党已就150项合作抗共的建议达成一致。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蒂在电话中向记者强调，要让两党就5项建议达成一致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150项建议了。因此，他对两党成员为此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克里希纳莫蒂则表示，该报告想向中共传递一个讯息，如果中国改变路线，就可能恢复更积极的关系，但现在美国必须更多的保护自己。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为了加大力度防止俄罗斯规避制裁，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周二宣布，对来自中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等超过25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新的制裁限制，其中部分实体和个人被指控向俄罗斯出售中国制造的武器和技术。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财政部对150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了新的制裁，其中包括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多个网络、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的第三国供应商以及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国务院当天也对100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那些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加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以及加强俄罗斯未来能源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实体或个人。财政部表示，这次行动旨在打击那些支持俄罗斯战争的第三国行为者，并进一步遏制俄罗斯利用国际金融体系推进乌克兰战争的能力。此次受制裁的实体和个人中，包括一组来自中国、俄罗斯、香港和巴基斯坦的9人网络，他们参与协助和向俄罗斯出售中国制造的武器和技术。制裁特别提到，一位中国公民胡晓迅利用其在中国的私营房屋公司和一个相关网络来协调向俄罗斯出售中国制造的武器和技术。 受制裁的中国实体还包括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和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家中国商业卫星影像公司为俄罗斯私营雇佣军集团瓦格纳提供高解析度的观测卫星影像。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掌握的工具，让俄罗斯对在乌克兰所犯下的罪行以及那些资助和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人承担责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今年为期10天的年终假期旅行期间，美国预计将有超过 1.15 亿人出门游玩，将有上亿人开车上路。在航空旅行方面，美国汽车协会预计12月23号到元旦期间将有750万人次通过机场飞行。请听报道。
疫情过后，假日外出旅行的人数年年攀升，今年感恩节美国打破了旅行记录，圣诞节和元旦假期似乎也会一样繁忙。美国汽车协会 AAA 预计，从12月23号到2024年1月1号，将有 1.152 亿名旅客前往离家50英里或更远的地方，这是 AAA 自2000年追踪旅行人数以来第二高的年份。其中约 1.04 亿人会开车前往度假目的地。交通数据公司 INRIX 的交通分析师鲍勃皮舒表示，集中出行会加剧交通拥堵的程度，在全美范围内开车的人预计要额外花费 20% 的出行时间。预计12月23号和28号将是路上最塞的日子。12月30号，许多人将从度假目的地回家或开始跨年旅行，因此交通流量也会增加，最佳出行时间是中午12点之前或晚上7点之后。除了开车以外，搭飞机、巴士、火车和邮轮等方式出行的人数预计将超过2019年的历史记录。其中航空旅客人数预计将达到750万人次。旅行方面， AAA 航班预订数据显示，国内有着温暖天气的度假胜地是粉丝们的最爱，其中包括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凤凰城和休斯顿，以及加州奥兰多和安纳海姆等主题公园城市。除此之外，芝加哥、夏洛特、亚特兰大和纽约市也榜上有名。选择国际度假的人数会前往伦敦、都柏林和罗马等欧洲城市，雷克雅未克和多伦多等天气凉爽的热门景点，以及阿鲁巴、蒙特戈湾和哥斯达黎加等海滩度假胜地。根据 AAA 的数据，美国领土上的城市如美属维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也是今年的热门度假胜地。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三共示威者 APEC 期间遇袭，美国国会委员会呼吁司法部调查。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共和党议员推出法案，要求加强披露对外投资信息。
反共示威者 APEC 期间遇袭，国会委员会呼吁司法部调查。
美国假日季节临近，大型公共聚会危险升高。
美联储可能暂停升息，关键利率维持不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周二警告说，由于以色列对加沙的狂轰滥炸，以色列正在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拜登还特别抨击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格维尔反对两国解决方案，并呼吁以色列重新控制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拜登发表尖锐言论的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于本周前往以色列与以色列战时内阁举行会谈。周二早些时候，沙利文说， 他将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结束加沙大规模战争的时间表，并表示他将把拜登对此事的看法转达给内塔尼亚胡。他还说，他将听取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官员对这一议题的看法。
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周二在纽约出席一场活动时强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仍然将以竞争为核心，美国将继续关注在两国最近取得进展的合作领域上，北京将如何落实其承诺。伯恩斯同时表示，在台湾、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俄乌战争、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以及人权等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分歧仍然严重。他对中国这个周末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的攻击行动作出表态，称其相当令人反感。菲律宾十号表示，中共海警船对前往南沙群岛仁爱礁进行运补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并且进行撞击。事发前一天，菲方刚刚指控中共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民船动用高压水炮。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七号警告说，菲律宾和中共船只在南海的突发性小冲突都可能引爆重大冲突。他强调，南海才是引爆点，而不是台湾。
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13号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 COP28 同意开始减少消耗化石燃料。本文呼吁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从能源系统中摆脱化石燃料，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十年加速行动，以便在符合科学的情况下在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这是史上第一个呼吁摆脱石化燃料的联合国气候协议。COP28 主席贾比尔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说，我们有了实现转型变革的基础。最后，这些协议获得一致通过。COP28 于12号闭幕，但是跟去年一样，与会国对协议里的措辞难以达成共识，导致各国代表必须加班延长讨论。主席国今天公布新版草案，没有提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只强调过渡。
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和一位共和党众议员周二宣布，针对大量美国人的投资进入中国的情况，他们分别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推出法案，要求加强披露对外投资信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里克·斯科特在参议院推出了美国投资问责法。此外，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推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卢比奥参议员和斯特凡尼克众议员周二还在新闻周刊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是时候对美国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投资进行一些曝光了。两位共和党议员在文章中说，他们还另外推出了一部名为可信境外审计法的议案。按照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议员正式推出议案只是第一步，该法案还需要经过参众两院相关委员会的审议和通过，然后由两院通过文本一致的法案才能递交总统签署成法。
美国执法和国土安全官员说，以哈冲突引发的愤怒和紧张有增无减，可能延续到美国假日季节，让大型公共聚会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12号晚上发布公共服务声明警告说，未来几个星期的假日或信仰活动以及元旦前夕将面临更高的威胁。声明进一步警告说，抗议集会和其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活动可能面临危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警告说，任何冲突的升级都可能进一步加剧暴力威胁。国土安全部上周刚刚发布新的指导，帮助宗教组织采取措施加强设施和聚会的安全，包括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同一天在国会说， FBI 的仇恨犯罪案件十月以来增长了 60%， 多数针对犹太裔社区。新公布的声明说，FBI 和国土安全部也发现欺骗性炸弹威胁增加，针对犹太教堂的现场枪击威胁也有所增加。
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关12号表示，他们已经展开了一项程序，最终将强制汽车制造商采用新的技术，防止酒醉的驾驶人启动车辆。目前有许多防止酒驾者启动车辆的潜在技术正在开发， 包括利用呼吸或触摸的传感器来检测酒精值。另一个可能的选项是使用摄像机监测眼球的活动，以确定驾驶人是否酒醉。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对车商提出要求之前，必须先确保这些技术能够发挥作用，并在拍板最终的规定之后，给汽车制造商至少3年的时间执行。最新的统计显示，2021年有13384人死于酒驾造成的交通事故。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代理局长卡尔森将于13号告诉联邦众议院委员会，美国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急剧上升之后，今年前9个月下降了 4.5%。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反共示威者 APEC 期间遇袭，美国国会委员会呼吁司法部调查，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今天可能将关键贷款利率维持在22年来的新高。由于美联储极有可能继续暂停升息，各界正将注意力放在美联储决策的措辞、随之而来的经济预测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后的记者会，肩负着将通货膨胀率降至2%的长期目标，同时解决失业问题的双重使命。美联储曾透露仍有再次升息的可能。尽管美联储取得了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 5.2%。 根据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上个月的整体消费通胀进一步下降，而失业率仍接近历史低点。数据显示，美联储有望实现所谓的软着陆。
阿根廷总统米莱政府10号刚上任，新任经济部长卡布托12号便推出一系列措施，表示将大幅贬值国家货币50%以上，到800披索兑1美元，并削减能源补助，取消公共工程招标案，以休克疗法来抢救国家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说，这套计划短期内虽然会带来痛苦，但在削减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上是有它的必要的。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是全球谷物生产大国，目前年通货膨胀率逼近150%，央行储备严重短缺，1/5的人口陷入贫困，还积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达440亿美元债务。2019年以来，阿根廷既有严格资本管制，以人工操控方式维持披索的强势，让汇率保持在366披索兑1美元。与实际1000披索兑1美元有着巨大落差。
中国经济环境转差，在失业率持续高企之下，民众负债导致坏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内地的借贷人违约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共有854万人因拖欠贷款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单。早于今年的3月24号，招商银行公布去年年度业绩报告，指出去年公司贷款不良率达到 1.26%， 比前年上升了 0.02 个百分点。分析指，主要受部分房地产企业风险暴露的影响，去年房地产业贷款余额3337.15亿元人民币，占招商银行贷款和垫款总额的 5.83%， 而房地产企业的不良贷款率则达到 3.99%， 比前年上升了 2.6 个百分点。此外，中国银行录得从信用卡而来的未偿信贷问题也很严重。中国人民银行于今年9月1号公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指出，截止到今年第二季度末，该行的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达到896.46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了3.54%，占信用卡应偿信贷总额的1.05%。较去年增加了0.05 个百分点。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越，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俄罗斯发动入侵战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抵达美国国会山，并会晤两党议员，他希望能进一步获得国会支持。目前，两党在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美国边境安全等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请听报道。
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美国国会山庄，与两党议员举行一场会晤。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表示，泽连斯基受到了热烈欢迎，并花时间试图说服参议员们提供更多资金。与泽连斯基举行吹风会的议员透露，泽连斯基没有反驳加强美国边境安全的呼吁，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一话题，重点阐述了为什么美国的援助对乌克兰如此重要。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指出，他向泽连斯基明确表明，乌克兰援助延后与泽连斯基没有强调援助的重要性无关，而是与棘手的边境问题有关。他说，我告诉泽连斯基总统，我的首要义务是保护我的国家，并帮助你们的国家。我觉得我国的边境政策对美国人民的安全已经构成了直接威胁。他向泽连斯基表示，你已经尽了你的本分，这不是你的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泽连斯基周二在国会山庄与议员的会面非常有力，他非常详细地概述了乌克兰的需求，以及美国如何协助该国抵御俄罗斯的进攻。舒默强调，如果泽连斯基能得到他需要的帮助，他就会获胜，反之，如果我们输了，普京就会赢，这对美国来说非常危险。目前，美国情报官员已经确定，尽管俄罗斯人遭受了惨重损失，而且由于持续缺乏人力和物资而进展缓慢，但俄罗斯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让这场战争在整个冬季陷入僵局，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就会耗尽，并让俄罗斯获得优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呼吁司法部针对上个月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发生的多起反共示威者遭暴力袭击的事件进行调查。证人周二亲身揭露亲共者对人权人士的实行暴力以及旧金山警察局的不作为。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二针对上个月旧金山 APEC 期间多位反对中共政权的抗议者遭殴打的事件在国会山召开记者会。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呼吁美国司法部对示威者遭到攻击事件以及旧金山警方的缺乏应对行动展开全面调查。多位在上个月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进行抗议并遭到攻击的人周二出席记者会作证。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许多冲突发生的原因与旧金山警方不了解且没有区隔开抗议和支持的群众有关。他同时指出，现场发生过多次即使有暴力事件发生，但警方却无动于衷。美国非营利组织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说，他们希望司法部和其他执行机构能提供给一个明确的解释，在许多证据明确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没有抓任何一个人。此前 CECC 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和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里曾发布联合声明，敦促加州警方调查有关的暴力事件。除了 CECC, 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也曾在11月30号致函美国司法部，要求调查发生在旧金山 APEC 期间亲共人士袭击抗议者的有关暴力冲突。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同时要求司法部向国会针对有关案件进行简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三高代谢宝之后， 陆续受到了很多听众和观众的反馈。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的真实案例。
案例一，佛罗里达州的凯莉女士最近再次购买了24瓶三高代谢宝。她说，在使用三高代谢宝后，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案例二，台湾的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了肝癌，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他在使用三高代谢宝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馈，但您可以到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
请大家注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的唯一官方网站。为了确保您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成为您的健康好帮手。
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